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5月1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美俄呼吁召开叙利亚国际会议，人民日报质疑冲绳主权引发日本抗议，在线敏感词京温坠楼事件引发抗议，中国相声艺术家郭德纲7月份将来德国演出，广西省巴马百岁老人村变旅游景点，每日报斋专栏关注欧盟委员会下反倾销令制裁中国光伏业，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美国和俄罗斯准备联合找到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方案，双方计划组织一场由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均出席参加的会议，但是这样一场会议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果呢？
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到今天，已经造成7万多人丧生。外界对于战火可能燃及整片地区的担忧越来越大，所有停战努力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不过现在有可能出现一个转折点，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决议联合召开国际会议，阿萨德政府的代表和反对派代表都将受到邀请。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之后表示，这场旨在和平解决叙利亚内战冲突问题的国际会议有可能5月就会召开。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负责人帕特斯认为，美俄双方提出这样的倡议是正确的一步。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不应该让叙利亚陷入卡塔尔、沙特、伊朗等国家间的地区势力争夺之中。最初叙利亚民众尚且是以和平的方式呼吁改革和推进民主，但革命最终却已演变为武装冲突，而且扩展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在这场不断被放大的冲突当中，伊朗成为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则支持反对派一方。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周三在柏林对美俄倡议召开叙利亚国际会议表示欢迎。他说，我们一直强调应该实现政治解决，德国会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一动议，因为我们十分希望叙利亚国内血腥的战争能够尽快结束。拉夫罗夫在同克里举行会晤时说，俄罗斯政府不是只为叙利亚某些人的命运担忧，而是为叙利亚全国人民的命运担忧。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三次阻止通过谴责叙利亚国内暴力和要求对阿萨德政府实施压力的决议。去年夏天，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但是遭到拒绝。中东问题学者帕特斯说，召开这场国际会议就是要显示出俄罗斯是否真的愿意对大马士革政府施加影响。他说，在挑选叙利亚谈判代表这个环节上，就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态度是否具有建设性。过去几天，以色列空军空袭了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些目标，叙利亚方面表示将采取回击行动。自此以后，美国和俄罗斯头上的谈判压力明显增大。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紧密盟国，原应插手此事，但是总统奥巴马并不乐于干涉。事实上，美俄联合倡议召开解决叙利亚危机国际会议的背后还有另一层考虑。外界担心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国内可能会出现权力真空。梅因兹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负责人迈尔分析认为，所以美国致力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权力真空可能会被一些强有力的组织填补，而贴近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胜利阵线的可能性最大。迈尔说，届时基地组织将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基地。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国际会议的基础是去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达成的一项共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在日内瓦通过了一份路线图，启动由叙利亚人领导的政治进程来推进权力过渡。根据这份协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应该展开谈判，成立过渡政府。过渡政府拥有完整的执行权，但是根据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双方的要求，阿萨德可以继续留在叙利亚，但是不再担任该国领导人。去年6月达成的联合公报要求冲突各方实现停火。 阿拉伯问题学者迈尔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阻碍，反对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他说，即便是一些派别同意放下武器，胜利阵线也不会愿意停火。对于胜利阵线来说，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彻底接管政权。德国联邦外长威瑟韦勒将叙利亚国际会议称作是一个结束暴力冲突的强烈信号。欧盟外长阿什顿说，希望国际会议开启和平进程。但政治学者们也都指出，会议本身首先应该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果会议失败了，战火会继续燃烧下去。帕特斯说，到时候美国就更需要面对一个问题，也就是是否应该对叙利亚内战采取军事干涉，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会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与日本因中方称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还在一触即发阶段。中国的党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对日本对冲绳岛的主权要求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5月8日刊登一篇由中国社科院两名学者撰写的评论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再次从历史角度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同样对岛屿提出主权要求的台湾称之为钓鱼台的岛屿主权自古属于中国的说法进行辩护。同一篇文章中也对琉球群岛和冲绳岛的主权所属提出质疑。文章作者张海鹏、李国强认为，琉球群岛直到19世纪末是中国的藩属国，之后被日本侵略占领。清政府当年无力反抗，但现在到了可以在意琉球群岛法律地位的时候。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宣传机关，高调质疑日本对冲绳的主权所属还属首次。5月8日当天，中国外交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否认琉球和冲绳是日本领土，发言人华春莹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琉球和冲绳的历史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来就不是琉球或冲绳的一部分。日本方面已经对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负责与中国关系的一位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已向北京政府及中国驻东京使馆提出抗议。如果中国方面继续传播质疑冲绳是日本领土的观点，日本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观点，并会提出强烈抗议。这位日本官员还说，已经收到回复，中方表示该文章仅代表两名作者的观点。冲绳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距离日本本岛约1000公里，有130多万居民，也是重要的美军海军基地所在地。在历史上，琉球国曾向中国明清两朝政府朝贡。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废除琉球藩，将琉球列入日本领土。一些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坚持认为，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是历史遗留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人民网5月9日发表的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的题为《钓鱼岛主权不能放，琉球问题不能忘》的文章指出，根据二战重要历史文件《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补充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根据这项规定，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虽然北京政府不公开质疑冲绳的主权所属，但中国官方媒体会不时地刊登一些否认或质疑日本对争议岛屿的主权要求的合法性的观点文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政治分析专家林和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分析说，中国官媒在与日本因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紧张升级的时候，又发表质疑冲绳主权的文章，是想采取心理战术，希望迫使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一直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并能随时让争端激化的问题。去年9月，东京政府宣布从私人手中购买尖阁诸岛中的几个小岛，引发北京政府强烈抗议。中国众多城市举行了反日游行，中日两国关系也迅速降温。
5月8日，北京南郊丰台区的一家服装商城前聚集了数百人，要求彻底查明一女青年坠楼事件。由于担心事态扩大，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八日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左右，近百名安徽民工在丰台区金温商城门前聚集，但有网民在微博上表示，参加的人数近千人。公安机关派出了大量警力，从上传到网上的照片看，街道上的警车排成长列，防暴警察封锁了商场附近的道路，架起路障，并出动了警犬。事情的起因是约一周前，一名年轻女性从商场坠楼身亡，家人和同乡质疑警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据警方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5月3日50许坠楼的女性袁某，22岁，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人，生前在金温服装商场务工。平安北京称，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显示，袁于5月2日晚单独进入商场内，至次日凌晨坠落，未发现与其他人接触。商场勘查、尸体检验亦未发现可疑情况。警方对现场勘查、尸检进行了复核，并询问了商场人员，得出结论为袁某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声明还说，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但网上则有消息称，死者家属向金温商城内部索要监控录像，但对方拒绝交出。一种流传甚广的推测是，死者袁丽亚是被商场保安轮奸后被从6楼扔下摔死的。周三发生的群体事件显然是由于家属和警方的矛盾引发，同时凸显民众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据悉，参加抗议的多为安徽籍务工人员。有网民在推特上转述 NPR 驻京记者报道说，今天中国继续在金温大厦大规模展示武力，估计出动了1000名警察。目前通过搜索引擎只能读到官方媒体引述警方的说法，在新浪微博上用关键词搜索已无法找到相关消息，但在国内被屏蔽的推特上有一些评论。网民唐百乔写道，突尼斯一个年轻人被打压而自焚，能引起一场推翻暴政的革命。印度一位少女被轮奸残害，能引发全国民众上街抗议，谴责暴行。中国不能跟美国比，不能跟法国比，甚至不能跟日本、韩国比，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连突尼斯、印度都不能比吧。上街怒吼，难道就那么难吗？ Upon Snow 评论说， QQ 群里有人说政府真冤枉，金温明明不是政府干的事，却闹得好像政府是罪犯。梁小军则写道，金温这种突发性事件随时都会发生，这次是在北京，当局极为重视，直升机一直在重点部位巡逻，只要有一次这种事件没有压住，当权者的命运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压住。
虽然曾以非著名相声演员自居的郭德纲现在是中国相声界的绝对大腕，今年7月郭德纲要来德国开专场，地点定在了仅有17万人口的小城卢尔河畔米尔海姆。
喜爱郭德纲的观众称自己为钢丝，他们说大俗气呀，就爱老郭的接地气。每次演出结束，郭德纲总是招牌式的多次返场，观众席上叫好声不止。今年德国的钢丝们有福了，4月19日郭德纲发微博，德国的乡亲们你们好，证实了德云社今年德国演出的消息，演出时间定在2013年7月12日晚7点半，地点在北威州小城卢尔河畔米尔海姆。欧洲方面的主办单位是成立于2012年，总部在北威州波鸿市的华新娱乐公司。1995年，郭德纲从天津来到北京，创建了德云社。2005年，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红遍大江南北，十年磨一剑用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成名之后，各种非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质疑他的毒舌风格，有人批评他的台下做派，然而他的成功无可争议。2013年春节，在德云社成立近18年后，在德云社数位弟子现役春晚后，郭德纲终于携老搭档于谦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短短几年间，郭德纲台前幕后都完成了从非著名到最著名的角色转换。郭德纲在年初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2013年有多场国内巡演，国外巡演也再次涉足多个国家。 众多巡演背后是巨大的商业价值。郭德纲在国内的相声演出早已是一票难求。2012年圣诞夜，他在北京富丽万丽酒店的专场演出更是卖到了8800元的天价。自4月22日起，郭德纲德国专场开始网上售票，票价从59欧元到289欧元不等，这比德云社在北京剧场的演出票价高出不少。根据其网站上公布的信息，德云社本周五在三里屯剧场演出的单人票价为30至280元，一时间网上争议四起。在德国居住的华人与留学生为主，经济条件有限，高昂的票价让一些钢丝感到吃不消。有网友在德国热线的论坛上发帖，太不像话了，票价这么贵，就对中国人下手啊，虽然我是钢丝，也不能这么坑自己人吧。我一个月生活费才400欧，你一场演出最差的座位要59欧元，还没有学生票，怎么就坑自己人，强烈要求降价。对此主办方解释，这种对比是种误读。
这次其实不是德云社专场，这次是郭德纲专场。举个例子说，德云社专场你在北京比如有三个地方都能看到，对吧？德云社专场基本上几十块钱一张票吧，100块钱足够了，对吧？郭德纲的专场基本上几百到几千，还有每年还有上万的都有。
郭德纲专场意味着整场演出的郭德纲表演会占到一半以上的分量，而国内的德云社演出以他的徒弟为主，郭德纲有时根本不露面。
德云社专场是这样子，全都是郭老师的徒弟在讲相声，然后到最后呢，郭老师可能出个面，然后唱一个那个就是给大家谢个幕就完事儿了，你是听不到他讲任何段子的。这是德云社专场，甚至有时候德云社专场郭老师根本就不出面，这个是郭德纲专场。所以郭德纲专场的意思就是说，这场整场演出基本上是他占据一半以上的分量。不是这里的票价比国内贵，这里的票价一点不比国内贵，比国内还便宜呢。
杨涛表示，从目前的售票情况看，较贵的 VIP 票和 E 区票卖得比较好。资深钢丝熊格也表示，德云社第一次来德国，机会难得，而欧洲本身物价就比较高，这样的定价比较合理。他本人已经和10多位朋友约好7月份一起去看演出。很多人都有疑问，郭德纲第一次来欧洲巡演，怎么会选卢尔河畔、米尔海姆这样的小城市？对此，主办方坦言，选择此地是不得已之举。
那个跟郭老师这边谈完了合同以后，马上就在这边订场地。结果您也知道，德国人的效率呢真是高，好的场地提前一年就订出去了。我们也是，最开始想是联系到科隆和杜塞，但是那边场地都没有那个档期了，所以就安排到了 Mülheim an der Ruhr。
不过梁鹤的同事杨涛对这次场地的评价颇高。
没有那么多，那是网上传的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个，可能觉得这个郭老师气场比较大，所以说传的场地大点，哪有那么大，2700人而已。对，2700人，因为太大的场子其实不适合，先后去考察过很多次，这场地挺合适的，因为它是三面做的嘛。我们这次是分前场、中场，出了包括两边分别都有相对应的扬声系统，所以说大家听到的声音是一样大的。
被问及节目单时，杨涛回应，郭德纲演出从来没有节目单，他们会根据现场气氛、台下配合、观众认可做出相应调整。虽然没有节目单，不过主办方表示演出非常值得期待。
有好多人问嘛，说啊，他这个是有没有新段子什么的，我前天给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打了个电话求证了一下啊，这次过来的基本上全是今年的新段，郭德纲、于谦、孙越、岳云鹏、高峰、栾云平都过来。
然而这次演出是否真的能如网上所传，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相声出德云，大家拭目以待。
位于广西省的巴马是中国百岁老人最多的地方，这里因此也引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探访，寻找长寿的秘诀。对当地的村民来说，这无疑是个利润丰厚的旅游项目，而老寿星们也不得不被卷进这场商业活动之中。
好了，那我们找吧，叔叔阿姨啊，往这边啊。
一组游客挤进了皇家的客厅，黄埔系老先生全坐在一张木椅子上，每分钟都有陌生人坐在他的身边，把手臂围在黄埔系的肩膀上和他合影留念。据称黄老先生今年已经115岁了。这位老人用方言说道，我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 送走这批游客之后，在下一个旅游团到来之前，他需要休息片刻。黄老是巴马十几个百岁老人之一，为了赚钱，这些老人们每天都要接待大量游客。要想和百岁老人合影的游客，都要事先送上一个红包。这对于黄家来讲，当然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黄浦西的孙子指着桌子上的一堆红包说，
也不就是干了留个来个来都一般的事，我就是收一般三四百。
村里到处都是和长寿有关的广告，因为这个高寿之地，整个地区都出了名。约有23万多人的巴马县，百岁以上的老人超过70位，这个高比例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长寿老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巴马已经成了生活紧张的城市居民们的朝圣之地。来自工业大城市重庆的吴女士今年65岁，她表示，
我们老公他们有气管炎过来疗养，我有糖尿病，我血糖降低了。
村里到处都会听到这种神奇般恢复健康的故事，癌肿瘤已经消失了，高血压不治而愈，这些消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给村子带来了一定的繁荣。建筑工程随处可见，这个河畔的亚热带小镇的宁静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刘金彻的酒店刚刚开张，所有40个房间全部订满。刘女士说，
空气效应，它都它氟利杨子高，在它这儿地磁又好，水又好。
专家们把这种说法视为科学上的无稽之谈，如果真的有什么长寿秘诀的话，那么只会和基因有关。不过没什么科学根据，也并不妨碍巴马县设立长寿博物馆，也挡不住巴马开更多的酒店和健康中心的计划。其实老人们长寿的秘密可能只是简单的乡村生活。岁月在108岁的老婆婆黄马文的脸上刻下了道道深深的皱纹，她也是每天坐在木头凳子上收红包的老人之一。黄婆婆面带微笑地说，如果你想长寿就来我们这儿，秘密就在于这个地方的本身。他的个人长寿秘诀十分简单，跟地磁强度什么的完全无关，重要的是每天晨晚都用热水洗个足浴。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欧盟委员会5月8日作出决定，向中国光伏出口欧洲产品施加反倾销关税。该决定将于6月初正式宣布，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法兰克福汇报聚焦该事件，并在另一篇文章中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法兰克福汇报写道，欧洲太阳能工业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即将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欧盟委员会周3作出决定，针对中国光伏产品临时施加反倾销惩罚性关税，这是从布鲁塞尔外交圈传出的消息。这一惩罚性关税平均值将达到 46%， 但各个受罚厂家的税率不一。这一措施将于6月5日正式公布并生效，届时欧盟委员会倾销调查期限也已到期。该文继续写道，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光伏产品高达210亿欧元，因此该案也成为欧洲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倾销案，尤其是曾堪称该领域世界领先的德国企业，长久以来对来自中国的廉价竞争苦不堪言。欧盟的这一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做法是效仿美国，早在去年春季，美国已将反倾销关税提升到30%以上，以对付来自中国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或者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等的光伏产品。 欧洲的反倾销关税有效期暂为6个月，之后方可制定为期5年的中长期惩罚措施，但为此欧盟委员会必须征得成员国的同意。据一个欧盟光能行业协会出具的数字，中国的竞争对手已在欧洲占有 85% 的市场份额。由于工资占产品价格比例不到 10%， 因此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此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该协会主席 SolarWorld 公司发言人尼池克认为，中国的光伏工业正在发动攻势，因为国家花重金支付倾销价格。他说，这一不公正的竞争对欧洲的核心工业造成危害，大约3万劳动岗位直接受到威胁。另一个对中国态度友好的协会即可支付太阳能联盟给出另一个计算结果，他们担心光板价格将大幅升高，而最后导致需求中断。预测研究所在一份调研中发出警告称，仅在德国就可能出现高至8万个就业岗位流失的现象，其中涉及光伏工业供应商以及安装公司等等。法兰克福汇报另一篇报道围绕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前不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讲话，要求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该报就此写道，迄今为止，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金流往境外必须接受检查。中国国务院此前就曾宣布逐渐放开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到目前为止，不论利率还是汇率都由央行管控，最近以来较大的波动已被允许。竞争对手认为，人民币汇率在世界市场上被人为压低，但该汇率今年以来已上升了 1.2%， 同历史上最高峰即1美元对 6.2082 元已相差无几。该文引用一名汇丰香港银行的预估称，中国人民币将在5年之内实现自由兑换。2015年，中国的外贸结算将有1/3以人民币进行。总部设在英国的渣打银行坚信，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不会逆转，在2013年，这一发展势头还将得到加强。该文写道，它表现在人民币海外交易中心不断上升的意义。除香港和新加坡之外，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英格兰银行称，英国不久将同中国人民银行展开货币交换业务。分析家估计，其规模将达到英国同香港和韩国的货币交换量。目前英国同香港的货币交换量为4000亿元，同韩国是3600亿元。渣打银行2010年年末时开始制定人民币全球化指数，该指数今年3月同比上升了66%，创下新高。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